所以我觉得53回54回作者非常聪明的就没有写事件，而去写生活细节。所以53回在写过年，54回写到元宵啊，怎么过年，怎么过元宵节。我们知道《红楼梦》这种贾府这种富贵的人家，往往你要知道他的富贵跟排场，你要看他怎么过年怎么过节。那我们过去还没有很细看到贾府过年上的盛况，就是祭祖先，怎么宴宾客，那么家里面所有的这种准备的这种工作，那我们今天已经很陌生了。那我想在我们这一代约略接到这个结尾啊，就是说在小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过年这件事情可能是要在进入腊月，就是阴历的11月过了以后叫做进入腊月，就12月的时候叫腊月，就开始准备了，灌香肠，做腌肉，封鸡，什么家里面就开始做着。那么一直到我们看到这个接近到祭灶，大概腊月的23号或24号，北方跟南方是不一样的，腊月的23或24祭灶，那灶是灶王爷，就是这一天我们讲的是炉台啊，炉台是灶，那有一个管这个炉台的神，那么他这一天会上天去报告这一家今年做的事情好事坏事，所以你要用麦芽糖粘在炉台上表示贿赂他，让他嘴巴上甜一点，所以他上去的时候讲的好话多一点，坏话少一点，那叫做祭灶。然后一路下来到除夕到正月初一，现在很少人有这样的习惯，就是我们大概通常会说1月15元宵以前是不开火的啊，家里是不开火。那不开火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所有吃的东西都在腊月里面准备好了，就是卤蛋啊、腊肉啊、风鸡啊这些东西。因为会觉得过去的北方，当然农业的社会里，它会囤积很多的粮食，那冬天北方也很冷，他不太怕食物会坏，所以就是一大缸一大缸堆在院子，反正下雪天，所以就是一个天然冰箱，所以这些东西拿出来切一切他就可以吃了，或者蒸一蒸北方叫溜一溜，就是把那些馒头再溜一溜他就可以吃了，所以他不去煮新的食物。这里面当然有一个意思是说，如果富有，他有很多剩余的前一年的食物，我们叫年年有余，好像有很多剩余的食物才表示这个家里面是富足的啊，不是今天要买菜了才去买菜。那这个都是现在的习惯了，那过去的话农业社会认为囤积的粮食越多越代表这个家庭的富有。那么从母亲他们口中叙述，不只是元宵，他们是说吃到2月2，阴历的2月初2以后才正式开火，而且那个时候大部分大大小小的餐馆是根本不开的啊，所以完全靠你自己家里面囤积的食物。那这些习惯我们现在都没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读到《红楼梦》会比较不容易理解怎么过一个年过到这么盛大。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在讲他们怎么准备过年。那过年贾家是世袭的官，所以皇家有赏赐啊，有赏赐的东西，所以他们要到皇家去领官饷啊，这个皇家给他们的银子，领来以后怎么样去准备压岁钱啊？压岁钱我们今天还有这个习惯，是把钱放在一个红的纸袋里面啊，我们叫做压岁钱。可是过去是用银子或金子来压岁，那压岁的意思其实很民间啊，就是希望这个孩子的岁月能够留得更久，所以压是拿一个钱去压着他。其实我们现在是用钱压，可是我们当然想想民间他相信金子跟银子去压是比较有重量的，你用一个纸币去压其实压不住，所以那个压岁的压这个字我们今天都不太容易理解，就是说岁月跑得太快了，尤其对于父母跟大人来讲，觉得这些孩子怎么像风吹一样就长大了，所以压岁其实有一点让他岁月安稳，岁月留住啊。其实我们现在很少去思考压岁的压那个字其实有很多的愿望在里面，对于父母来讲为这个孩子把岁月压住啊，那我觉得压一个是说压住所以他比较跑得慢，第二个他比较稳定，他有个压住他的力量在那里，所以贾府他们就会把大概100多两的黄金拿去到银楼去做出所谓的科子，就是压岁的科子。那这种科子就是我们知道银楼有一种方法就是翻模， 好，我做出一个莲花的样子，然后把金子倒进去，大概一个一两，或者五钱，更少一点，那么一个一个，然后去 给小孩子，然后就封了200多个压岁的壳子。那大家可以算一下，今年过年 你分了几个红包，那你就知道说这个贾家光是贾珍一个人，他就做了200多个压岁的壳子，就是他的晚辈子侄，还包括佣人，都要给压岁的东西，就是因为你是一个族长，你是长辈，所以你要给这个压岁。他封了220几份，啊，220几份。那么这只是我刚才提到贾珍这一族，那宝玉呢，还有这个贾赦或者贾政，可能就更多，因为贾珍还是玉字辈的。玉字辈，所以这些部分都在看到贾府过年的时候这种亲族之间的复杂的伦理以及关系。那除了这个部分，还有一段是《红楼梦》的研究历史上非常被重视的，就是贾家因为他们是做大官的，所以他们在乡下有很多土地，土地有佃农在帮他们耕种，过年的时候这些人就是交租的时候，我们到现在大概还有一个习惯，就是除夕以前要讨债的，我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就是说绝对不能在正月去讨债，因为那是很不礼貌的一件事情，人家已经过年了，所以一定要在年三十晚上把该要的钱全部要到。所以我记得小时候还常常看到说，哪家又来讨债，哪家讨债，就是你平常可以积欠啊，赊钱，就是我去买米我不付钱，我赊钱，那或者我去买菜我赊钱，可是这个钱一定要在年尾年三十一定要交账啊，因为别人也要过年的意思，所以要把这个债清掉。所以这些庄稼上的佃农，他们千里迢迢走了一个多月的路，带来了所有田地里面，其实交田租，那这个田租的单子从来没有一本书这么详细啊！你看到你真会吓一大跳，多少只猪，多少只羊，那羊里面还分吃火锅的羊，或者是风干的羊，鸡有多少只，兔子多少只，野味还有鹿蛇多少，全部是一个单子。那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一段时间在批斗这个地主的时候，就常常拿《红楼梦》的这个单子说，你看过去的地主多么狠，要那个佃农交多少东西。那我想这是另外一个插曲啊。可是我们大概也看得到过去的社会里面，社会史料这种佃农跟他的主顾之间的关系，《红楼梦》里面保留了非常完整的资料，完整到完全就是一个账单。然后贾珍说不够，说你们又来打擂台，打擂台就是说你拿这些东西来随便打发我们，那我们怎么过年呢？那我们今年家里面没什么收入，就靠你们这个佃农要交租的。那这个佃农也很可怜，他就说啊，今年如何如何，这个雨水不够，然后又下了冰雹，那所以收成不好，那只能够拿这么多。所以就看到很多这种过去依附在土地上的主人跟佃农之间的某些关系。当然我想这个部分是今天可能在座的朋友越来越不熟的，因为我们已经慢慢脱离了农业的时代跟农业的社会。可是我记得童年时候都约略还会感觉到所谓的佃农跟雇主之间的关系。那台湾大概在375减租以后，这种关系也比较改变。可是早期的话，土地有一个现象，土地常常最后会集中在几个人的手上。在大概研究中国社会历史的人都知道说，常常革命的原因都是因为土地最后集中到几个人手上以后，大家都过不了日子，就会发生一次革命。而革命的原因都是分土地啊，常常分土地。所以我们看到大概1949年，其实共产党的成功有一部分它是号召了农民起义，就是说分土地，因为大家觉得每天种田种的辛苦的东西都交给主人了，然后他自己没有什么收成，而且这个土地权根本控制在这个主人手上，所以很多的政治的革命都利用农民对于这个东西的仇恨，他就去进行所谓的土改。我们听过共产党的土地改革，土改其实是斗地主。那如果以《红楼梦》来讲，就是贾珍这种人了可能就是由乌进孝这个佃农来斗这个贾珍。那当然今天对于社会史的这个部分，每个人会有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土地的改革 是用很残酷的暴力来改革，也有人认为可以用很和平的方法去慢慢求得社会的一个公平性啊。比如说西方也发生同样的问题，所以当他用遗产税啊，用各种其他的累进税制，他来使社会的贫富的悬殊拉近的时候，他也是为了平衡这个问题。可是《红楼梦》面对他的时代来讲，基本上你可以看到那个社会阶级的严格的这种分野，所以出现了贾珍跟他的佃农乌进孝之间的对话，那个是《红楼梦》里面写的非常精彩。所以这是我刚才提到说五十三回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事件情节在发生，可是有非常多的生活细节让我们几乎看到了一个当年两三百年前富贵人家的生活的现况，那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习惯啊。